严鹏飞在八大胡同碰是个妓女拉客。严鹏飞是正人，从来不进妓院，他厌恶的要走，无意之间多看了妓女一眼。嗯，他愣住了，这个老妓女的额头上有豆粒大的红痣。严鹏飞一惊，哎，他怎么也有红痣呢？我要找的恩人额头有红痣，难道这个人就是那个丫鬟？不不不，那个丫鬟很年轻，很貌美呀。严鹏飞就忘了那阵你是小孩啊，事过20年了。严鹏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又怕错过机会，他止住脚步，这位姐姐，你是不是在贝勒府当过丫鬟呢？这个，还有20年前你是不是救过一个小男孩？你是什么人？你姓什么？我姓严，我父亲是彩钢丝的。哎呀，原来是你呀，哎呦。这个老妓女掉下了眼泪，说了半天，这个老妓女正是当初救严鹏飞那个丫鬟，这个丫鬟叫春梅。这个老妓女不好意思了，哎呀，我真没有脸见你呀、啊，姐姐，不说这些，你是我的恩人，跟我来。说着把她领到无人之处，找了个茶馆坐下，打听当初的事儿。那个丫鬟叫春梅，和那个亲兵相好，后来俩人就成婚了。成亲之后呢，她仍然当丫鬟，那个亲兵还是给贝勒府干活。怎奈那个贝勒爷因为吃喝嫖赌无度，坐吃山空，没几年就败了。他败了没什么呢，到天桥成了一霸，就是那个姓白的，后来死在了严鹏飞手。那么这丫鬟春梅呢，和她的丈夫生下一个男孩，没想到男孩夭折死了。又过几年生了个女孩叫小云，今年16岁。2年前她丈夫外出被人杀了，欠下外债，生活无有着落。最后债主们呢，愣把小云卖到宜春院，就是被笑面虎糟蹋那个小女孩。这个春梅呢，生活无有着落，只好人前卖笑，勉强度日。万没想到叫严鹏飞碰上了，他想搭救救命恩人和小云，就到宜春院找宝儿娘，问这小云赎身价码。宝儿娘真够狠的，小云今年16岁，我要300两黄金，上哪儿弄去？严鹏飞一看名字不成，来按的吧。在一天的夜晚，就把小云从宜春院的2楼窗户外偷了出来，就这样带他们母女离开了京城。你看一个人好活呀，这带两个女的他不方便呐，往哪儿去呢？自己又是被国家通缉要犯，他有人命案呢。更主要的，因为小云陪过笑面虎，通过笑面虎嘴里得到一个天大的秘密，他告诉了严鹏飞。严鹏飞想，我得告诉我那邢大哥。就这么带娘俩来到山东，来找邢老板，把这娘俩安排好了。他见着邢老板，把以往的事说了一遍，邢有德都听得入了迷了。我的兄弟呀，那个丫鬟春梅太了不起了，这简直是巾帼英雄，能够舍命救你，好样的。没地方住是不？就安排到我家，地方大，房子多，叫他们就住到这儿了。那太麻烦你了， 有功夫我得见见这女中豪杰。哎，你就别捧他们了，将来给他们安排个出路，给小云找个人家，给这春梅养老就行了。哎，大哥，你还没问我为什么到你这儿来呢。
嘿，你我是磕头兄弟，你有难处不投靠我投靠谁呀？安排小云娘俩另外呢在我这住下。
不，我不找你也能混碗饭吃，我找你是给你送信来了，另有隐情。
什么事儿啊？
嗨，我从小云口中得知，小云在宜春院的时候，那笑面虎经常去，他说朱掌柜的与山东的水匪勾结在一起，再打袁逢浩的主意，要在山东运河水面上下手抢劫，所以我赶来给你送信。谢谢兄弟，可是晚了，该发生的都发生了。
哦，严鹏飞愣了愣，这么快呀？前些天我还在京城看到他们几个呢，有笑面虎，有朱全，还有一个大个子，听说是水匪，身旁还有一个年轻的，是山东口音，我不认识。
哦，
看来他们是一路紧跟呢、啊、
可不是吗？
大哥，
现在有线索没有？没有，我都愁死了。兄弟你来太好了，你是高人，会武功，你帮我查找天成的下落，说什么也得把他救出来。
大哥你放心吧，豁出命不要，我也要救天成。
转过天来，邢掌柜的派人把那娘俩接过来了。这母女俩不好意思，特别是春梅，脸红红的低着头对邢老板说，我出身微贱，承蒙严义是不弃，谢谢赏口饭吃。邢老板说，这哪里话呢，你能在生死关头不顾个人安危救了我二弟的性命，这是侠肝义胆呐、啊！唉，当时我见他是个孩子，只是一点怜悯之心罢了。
不不，你那主子怎么没有呢？
放心，你就在我这住着，好好过日子，将来啊，给小云找个好人家。小云上前道了个万福，
老爷不要见笑，我是青楼女子。
邢老板乐了，你还是个孩子，才十几岁，这是被逼的。再说青楼女子也有英雄啊，远的不说，刚刚过去的庚子之乱中，那赛金花不就是青楼女子吗？可是她在外国鬼子屠杀中国人的时候，却能挺身而出，利用她和德国人瓦德西的关系，让众多百姓免于涂炭。还有李香君，他是秦淮河畔的名妓，又是一个琴棋书画歌舞样样精通的女子。他和侯方玉结识之后给他做妾，到后来侯方玉认贼作父，那李香君却选择了退隐之路。青楼妓女也有好人，也有骨气的。
你还小，习学真直，将来给你找个人家。
多谢老爷。
要不说好人有好报呢，刮春风下秋雨，要不是20年前丫鬟春梅救了严鹏飞，今天他们母女哪能脱离苦海呢？过不几天啊，邢老板就给小云找了活，干嘛？叫他在饭馆挣钱去了。这是后话不提，回头再说。邢老板他是坐卧不宁啊，最揪心的是天成，越合计越害怕呀。他跟严鹏飞商量，二弟呀、啊、你给我琢磨琢磨，你在江湖上行走经验多，如果是你抓住天成，能把天成放在哪儿？严鹏飞把事情啊都问清楚之后，我认为鲁大胡子一定把天成关在云翠庵。
何以见得？
你想啊，鲁大胡子去抓那个和尚顶替天成，是从云翠庵抓的，说明他对云翠庵非常熟悉，没准他的老巢就在泰山云翠庵附近。有理，可是如何能到云翠庵探个虚实呢？我去啊，但有一点，我没有去过泰山，不认识路，只好慢慢的找。哎，那可不行，我这有向导啊，就是那个和尚啊，叫他跟着，太好了。当他们和和尚一说呀，他死活不去，吓得双腿打颤，不敢去。不行不行不行，那块人都认识我，我一去你们干什么都不方便，那不是要我命吗？南鹏飞一听有道理，怎么办呢？哎，后来小云出主意，有办法，给他戴个头套不就完了吗？哪有头套啊？嗨，有，不有唱戏的吗？到唱戏的买两个给他戴上呗。哎，这个招好，就这样，还真就给他买个假发套，让和尚戴上。和尚照镜子一瞧啊，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。行，可以。那好，那你就陪着我，咱们走一趟吧。行行行。就这样，两个人出发了，直奔云翠庵。一路无事，很快来到云翠庵外，一看这个地方啊，哎呦，太难找了。还多亏啊，有着和尚带路，要不然呢，自己转悠半个月也未必能找到。怎么？这个庙啊，是在后山一片松林里。往庙门前看了看，门前有两个人，可不是尼姑，是两个男人在那把门。哎，严鹏飞心想，嗯，可能我找对了。找对了吗？找对了，真叫严鹏飞猜着了，这块确实是鲁大胡子的一个窝点儿。鲁大胡子在运河上劫了天成的货船，把东西全都卸下来，藏在泰山的一个山洞里，那上哪儿找去啊？然后把天成就押到云翠庵了。怎么押到这儿的呢？因为这个地方隐蔽呀。可是天成被压这个地方是半人工半天然的山洞，里边啊有点阴森森的发凉，有个小土炕，铺着半张席子，还有床破被，窟窿眼睛的，三条腿的一张桌子，有个小方凳，桌上放着个粗瓷大碗，有半碗水。这什么地方呢？在这屋发凉啊，就凉气炸骨头啊。哎呀，现在那床货怎么样？乔真跳水了，生死如何呀？哎呀，天成非常难过。就这样过了两天，这一天门咣就开了，从外边进来一个尼姑。天成愣了，怎么出现尼姑了呢？这个尼姑就是与和尚偷情的那位。那天晚上啊，把和尚抓走了，把这小尼姑吓坏了。是啊，把情人抓走了，当晚上他就成了鲁大胡子的压寨夫人了。再说这尼姑把饭菜往这一放，听听门外没有人，滴滴的声音跟田成说，哎，今晚上别睡死了啊。天成明白尼姑是给自己通风报信，他说话什么意思呢？他刚想多问两句，那个尼姑一转身走了。这尼姑为什么会说出这番话呢？因为这两天他度日如年，你别看他不守清规，长期和那和尚有染，那是情愿的，现在是被迫呀。晚上他陪鲁大胡子吃酒的时候，听手下人说鲁大胡子做了一个抹脖子动作，明天就让那小子见阎王。尼姑看出来了，被压的那个年轻人是本分人，怎么那么倒霉被这些胡子抓去了呢？所以在送饭的时候故意地给提个醒。天成听了尼姑话，知道是好意，
可又有什么办法？这房子依山而建，十分坚固，短短的时间内跑不出去啊。
哎，豁出去了，实在不行我就和他们拼了。
压下这边不提。再说严鹏飞已经来到翠云庵外，门前有把门的，不用说这鲁大胡子一定在里边。严鹏飞不急于进去，因为天太亮了，进去容易被人发现，等天黑之后再说。于是领着和尚找个僻静之处先休息休息养神。哪知道这慧能啊，躺下就要睡。哎哎，别睡，你要睡就打呼噜。我不打呼噜那也不行，快把你那假发戴上，系好了可别掉了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。这和尚更怕别人看出他呀，他都不是啊怕丢人，是怕别人看到他把严鹏飞领来会遇到麻烦。你等这个姓严的走了，我呢还不得在这地面上混吗？严鹏飞把慧能拉到身边，问问里边的布局有没有后门，有没有暗道，何处有陷阱，问得十分仔细，都问清楚了。已经到晚上八点多了，严鹏飞要行动了，可是不放心这和尚怎么办呢？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。哎哎哎，我说小师傅，你看那什么啊？什么？他眼睛在穴吗呢？严鹏飞一伸手，啪啪啪，点了他的穴位。这慧能啊，再也动不了了，一双大眼睛看着夜空，说不出话来。严鹏飞乐了。小师傅听话啊，在这好好数星星，一会儿我就回来。说罢一纵身，嘖嘖嘖嘖嘖嘖，窜进树林，直奔云翠庵。他从前边绕到后边，一看院墙不太高，往上一纵身，噌，一个鹞子翻身，唰，跳到院里是生息皆无。他不知道天成是否压在这儿，也不知道鲁大胡子在哪，他是哪黑走哪，哪暗走哪，不过耳朵支楞着捕捉着周围的动静。就在这阵儿，有两个小土匪一边走一边嘚了。哎，我说那个小白脸压的那个屋子，咱用不用派俩人看着？不用，那块儿里边是山洞，就外边这一个门儿。再说了，一会儿啊我们大当家的就把他弄走了啊，一会儿就走，可不是呗，马上就弄走。你看外边都准备好了。哦，好好好好。严鹏飞听得真耳切真，那边他拢足远神往远处一看，前面有几棵火炬松，火炬松的后边有一溜房子。他赶紧来到房前栽耳细听，书中暗表赵天成就压在这屋子里，因为屋子太凉了，天成穿的少，一个劲儿咳咳咳咳嗽。严鹏飞一听，嘿，天成真在这呢，太好了。摸了摸门上有锁，这个锁头啊，嗨，能挡住严鹏飞吗？拿个小棍扒这个捅开了，然后往旁边一放，去了了掉，滋溜溜溜溜把门开开。天成已经听见动静，心想坏了，来杀我了，怎么办？和他们拼了吧。怎么拼呢？他一个文人呢，我给他来个壮阳头。他往前一探身，正撞在严鹏飞的身上。哎呦，天成，是我啊，你是？我是严鹏飞啊。你是严义士啊，我救你来了，别说话，快跟我走。把天成扛在肩头，转身出屋，按照原来进的路线出了云翠庵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等他到了那片树林，这一瞧，那和尚还瞪着眼睛数星星。严鹏飞一想，怎么办？如果鲁大胡子发现天成不在，非追不可呀， 我带着他跑得慢，还有这和尚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他也没给和尚解开穴位，把这和尚往肩上一扛，蹭蹭蹭，他又进了云翠庵了。左拐右拐，来在关押天成的屋子，他把这和尚往这土炕上一放，弄块布把这嘴给他堵上，然后悄悄的出来，把门一关，了吊一扣，嘎嘣锁上了。严鹏飞这干嘛呀？有劲没劲使，瞎折腾啊！你错了，这是他粗中有细，把事儿考虑的很周密。再说鲁大胡子，这是个贪得无厌的家伙，骗来一千两银子，他还不知足，他懂得怎么能获得最大利润。现在是把这个天成啊，给送到京城找朱权换钱。说把他杀了不行，路途遥远，万一尸体臭了，再说也没法带呀，还是带活的。另外我骗了邢掌柜的，他非抓我不可，我得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，今天晚上都研究好了。他悄悄的来到关押天成这屋子，摸了摸的锁都还在，他对这里轻车熟路啊，光靠摸就行了。开了门，很快就来到土炕着，用手一摸，人还在炕上躺着呢。又摸摸脑袋，他笑了，没错，来把他装到麻袋里。手下人就把和尚装进麻袋里了。要不说严鹏飞呀，真是有天才，能进总参谋部呢。怎么他事先给弄个假发套，要不然准露馅儿。鲁大胡子美，我干这行以来从来没有这票干的这么干净利索，两头捞钱两头求我，这回又能得500两银子，500两啊。鲁大胡子事先打点好了，他把天成装进麻袋中，一刻没停，骑快马星夜兼程。为什么保鲜呢？从山东到北京1000多里地呀、啊。他也没打开麻袋看看呢，是换马不换人，很快来到京城，直奔朱权的酒厂。这才演出一段朱权摊上人命案，惹得和尚大闹永定酒厂。